我们路上看到法拉利、劳斯莱斯，它的轮胎都很扁的，有很多好处的，操控好，安全，贵，看起来就是气宇不凡，对吧？但如果家用车盲目的去换扁胎，它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就好比你在家里穿睡衣很正常，还挺舒服的，你上班也穿个睡衣，有可能你人是舒服了，老板心里不太舒服了，老板心里不太舒服了，等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不太舒服了，哈哈，就有可能这个情况。我们一点点来讲啊，这扁胎其实就意味着更低的扁平比。那我们之前的视频也讲过的，这扁平比呢，它等于轮胎断面高度，比上轮胎断面宽度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厚度和宽度除了一除啊。那这扁胎的好处，第一个就提升操控性，尤其是转弯性能。这轮胎在转弯的时候是需要依靠一种叫做侧偏力的帮助的，侧偏力说白了就是阻止这个轮胎侧滑的这么一个力。那原理你不用太纠结，这个扁胎啊，它只有横向的就不太会滑，那你转弯的时候就不太会甩出去嘛。就好比这个武侠片子里同样的力道，是不是打在不同的两个轮胎或者人身上，一个是哈，一个人哎呦哎呦哎呦往后退很多步，还有一个是哈，他没反应，待在那边没有滑就开过去了。黑龙江科技信息期刊上面有篇论文谈汽车行驶平顺性的评价分析，上面讲到啊，这评价侧偏力大小的综合指标就是侧偏刚度，那采用扁平比低的这个宽轮胎呢，提高侧偏刚度是主要的一个办法。他举了个例子，扁平比为50的轮胎和扁平比为80的轮胎相比啊，侧偏刚度提高了70%。那扁胎它除了带来更好的转弯性能，其他地方也有性能提升的。汽车研究与开发期刊有论文《低扁平比轮胎及其对高速行车的影响》上面讲啊，这扁胎基地面积大，胎面周向横向刚度大，综合的结果呢，就是减少了轮胎相对地面的滑动，提高了轮胎的驱动制动附着性能。你不用记，说人话就是起步的时候不会打滑，刹车的时候更容易刹得住，刹车距离也更短，转弯的时候不会甩出去，这就是扁胎的好处了。那刚才说的扁胎的好处，应该说是喜欢汽车的朋友多多少少会了解一点，也比较好想象，对吧？你趴得开嘛，你扁嘛，那你就阻力好，抓得住啊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油，还是刚才那篇论文《低扁平比轮胎及其对高速行车的影响》上面讲啊，这克服滚动阻力所消耗的燃油呢，约占整个汽车燃油消耗的20%。那么产生滚动阻力主要原因就是轮胎它会变形的。学术名字呢叫做形变。你就好比我们骑脚踏车、自行车，这个轮胎如果没有气了，你骑起来就很费劲，你低下头一看它瘪掉了。这个轮胎它其实不是真的一个圆，压在地上的那个部分原来是圆的，对吧？压在地上就瘪掉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形变，这个就是滚动阻力，这个就是费油费钱。那么低滚动阻力到底可以省多少油或者省多少钱呢？中国橡胶期刊上面有论文提高轮胎魔鬼三角性能技术的专利分析，上面讲啊，如果轮胎滚动阻力降低20%，那么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4克，再根据碳足迹计算公式，二氧化碳排放1000克等于油耗公升数乘以0.785，那假设一年开10000公里，每年省下51升油，20000公里嘛，翻个倍100多了，那92号算5.5块一升的话，一年省下280块钱，不算很多，对吧？但至少这个钱是实实在在省下来的，我吃个肘子啊，我免费做个年检等等，这不是都挺好的吗？那听到这里，你对扁宽胎也许提高了更多的好感啊，觉得它这个还是不错。还有好处，如果遇到爆胎啊，扁胎它是更安全的。现代橡胶技术期刊上面有论文《扁平比对轮胎性能的影响》上面讲啊，在低扁平比的轮胎当中呢，减少胎侧高度是可以增加轮胎径向、横向及周向刚性的啊。那说人话就是扁胎它的那个胎侧高度是更低的，那不然它就不叫扁嘛。你爆胎的时候啊，这个胎侧它可以下降的高度就低嘛，它就更能够保证这个车子相对来说停的安全一点。这个就有点像是你原地在那边跳啊。你如果是脚掌着地，那其实就相当于是扁胎，它就一点点嘛，是吧？脚背才这么点厚，这么点高度嘛。你原地跳一跳，你哪怕跳得很高落地，脚跟先着地，一下，也就有点痛，对吧？但是你跳到同样的高度，你如果是膝盖着地，哈一下，有可能是要去医院的。这个就叫高度，一个高度在脚底嘛，一个高度在膝盖，你看，就相差了这么一点点嘛。那讲了这么一大堆的好处，甘蔗没有两头甜，我们开始讲缺点。扁胎爆胎的时候更安全，也更省油啊，相对来说操控性很好。但是如果路况不好啊，你比如说有些人经常要什么上个马路牙子咯噔一下上去啊，开的那个路呢是在施工，在那边修地铁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种这扁胎其实是更容易爆胎或者是鼓包的。虽然爆的时候不容易出问题，但更容易爆。 北京市交管局官网有文章，最危险的习惯，压马路牙子容易引发爆胎。它上面就讲到啊，这帘子线呢是轮胎的骨架，这轮胎鼓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轮胎帘子线它断裂掉了。那么与厚的轮胎相比啊，这个宽扁胎里面的这个帘子线它是更容易拉断的。由于扁胎的延展范围比较小，帘子线的拉伸形变是更容易超过其自身极限的。听不懂没关系，你就把轮胎想成是打气的那个气球，扁胎呢就是这个气球本来就小一点的啊，这个后胎就是大一点的，你同时在里面狂吹气，吹到后面是不是小的那个扁胎它就先爆掉嘛？这个就叫做超过自身极限了嘛。那同时扁胎的舒适性它也是比不上后胎的，一股脑就这么点气，当当当当，当然是更颠的了。那豪车为什么还舒服？这个颠得很厉害，但是它有什么悬挂系统啊，更厉害的这种避震啊，它来弥补这个问题的。那你如果把它搞到普通车上去，那真的是吃不消的。那当代汽车期刊上有论文，从轮胎看爱车的驾驶特性上面讲啊，这高扁平比轮胎胎壁较长，缓冲能力较强，所以舒适性较高。低扁平比胎呢恰恰相反，舒适性自然要差一点。你就想嘛，鞋子是不是底厚一点，你走起来就是舒服一点。你什么耐克阿迪这种球鞋，或者说是这种跑步鞋啊登山鞋，是不是很舒服一点？你如果说只穿双袜子在地上走，是不是脚痛啊？那如果说日常行驶的路况比较好，想要换扁平比低一点的扁胎，它还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，也没有那么容易啊。你更换之后，如果轮胎外径发生变化，车速表的数字有可能就不准了，看车型的。这个就好比这个轮胎原来是个篮球在那边滚，哦，三圈三圈是周长是多少，算了算，现在换成乒乓球了，还三个，好了，你算不出来了，不一样了。前进距离里程表全部都是会乱的，你要看车型，有的可以，但大多数以前稍微旧一点的车子是不行的啊。汽车使用技术期刊有论文，汽车轮胎改装技巧与升级原则上面讲啊，这更换后的轮胎外径与原配轮胎外径误差在3%以内，那么对车辆行驶影响是可以忽略的，并且建议改后轮胎扁平比最好不要低于40。所以说更换轮胎要尽量保持轮胎的外径不变。哎，你就网上去搜一下好了，你不用记这种东西的。网上有个东西啊，叫做轮胎计算器，你把车子的这种参数输进去，按下计算，它就给你算出来这个外径是多少了，很方便，根本就不用记，不是99乘法表啊。那目前更换轮胎一般是两种方案，一种呢是同时升级轮胎和轮毂尺寸，就土话讲的钢圈也变大嘛，这个轮胎也变大啊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钢圈没变，只把轮胎外面这个橡胶软的那个部分给它再变大啊。那么我国机动车查验章程上有规定的，是不允许对轮毂的尺寸进行更改的。那各位朋友如果想要一个大轮毂，最好你买车的时候啊就把它选起来。那总的来说，扁一点的轮胎是有它的好处，我光觉得好看这点我就是比较值，何况它开起来又省油，操控又好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开的路真的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天天开高架，有时候经常要修路，那我觉得换的意义不大。而且即便路况很好，我们上马路牙子的这种习惯，邦当开上邦当开下，这鼓包也是很心疼的。毕竟扁一点的宽一点的轮胎它一般都是更贵的嘛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轮胎如果你车子买来它本身就有，那一般它都是匹配好的，那用用还是挺舒服的。自己要改我觉得意义不大，除非你什么刹车轮胎悬架啊，这种东西全部都一口气全部都一块改，那也许还有点意义。那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不太关心这种问题，我更多的还是哎呀要不要小心点，这个轮胎又鼓包了，换一条轮胎啊，小的几百，贵点的车子几千块钱，哦，这个爆胎的时候怎么办，我更多还是安全和风险的问题。那刚才说的比较极端，我们碰的最多的有可能还是被扎钉子，很郁闷的。有些钉子啊，你扎进去的时候啊，它其实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哎，你拔掉了它突然漏气了，你不拔过了3天停车库里面你一看，哎，我车子瘪掉了开不出去了，这种是特别麻烦的事情，没办法，叫个救援车拖过来，那或者说打个电话叫修车师傅，他们骑个小摩托过来啊，把你这个轮胎卸下来，扛着你的轮胎走，补好了再给你拿回来，哎，也有这种操作啊。那问题在这里呢，你跟着去也好不跟着去也好，你要补好一点的还是补差一点的？什么叫好一点就差一点？好一点嘛200块，差一点80块，等于没说。哎，你这个轮胎不能再补了。什么叫不能再补了？你是想讹我钱趁人之危让我去买一个新轮胎呢，还是说真的不能再补了？不同品牌不同规格轮胎它能补多少次其实是都不一样的，有的只能补一次，有的补2次没有质保，有的补3次不能上高速，都给你整理好了。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的话，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轮胎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音频视频都有，你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。